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部最近非常热门的纪录电影《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
对这部电影名字听起来很普通的纪录影片《美国工厂》，到了非常大的关注，在豆瓣的评分高达了8.5分，目前已经获得了第35届圣丹斯电影节的导演奖，可以说是叫好又卖座。在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呼吁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的时代，奥巴马投资拍摄了一部民营制造业出海的故事，也是一个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故事，显得有些魔幻现实主义。
对啊，这部片子最有意思的地方呢，在于好像我觉得在里面各种截然不同的人，各种截然不同的立场身份的文化背景的观众啊，看完片子以后你都可以说，对，这就是我想说的话。那么这部片子的制作团队的阵容可是明星阵容啊，非常强大啊，是由前总统奥巴马担任制作人和投资方，这也是奥巴马卸任总统以后在影视界的处女作吧。
是的，
艾蒙，你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他的拍摄背景吗？
对，他的投资人是由前总统的奥巴马夫妻成立的高地制作公司的首部的作品，在2019年的日舞影展之后呢，就在 Netflix 上线。那他的拍摄团队和拍摄的过程的故事呢，我稍微的介绍一下。在2014年，俄亥俄顿的戴顿区呢，一个通用汽车的公司里面，在2008年关闭的大型工厂又重新开张了。来自中国的福耀集团接手后，在这里开设了一间汽车玻璃工厂。片中称福耀搬到俄亥俄州的动机是在尽可能多赚钱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得到福耀高层的首肯之后呢，纪录片的导演呢，伯格纳汉Richard 获得了3年的特殊的访问权。他们还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就是他们聘请了2个中国制片人参与制作，并且深入采访那些为开设新工厂来到戴顿的中国工人。其实从故事的层次性来，还有他们就是导演赢得的信任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导演的确对这部影片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他这个美国工厂呢，它是一个以充满泪水的简短回顾作为开头，讲述了工厂的关闭勾勒了他的过去，预示了他将面对的未来的艰难的时期。故事从2015年工厂新开端的这个欢乐的喧嚣开始，然后包括福耀呢举办了一场向美国求职者的热闹的宣讲会。我们可以看到导演的手法呢，拍摄手法，他通过局部和全景的镜头采访，身临其境的视觉效果，快速的建立起这个清晰有力的叙事线。我认为这个在描述中国工人和美国工人的背景之后，还有各自家庭的故事，其实它是非常有内在性和感触人心的。
对，
所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制作品质的部分。
刚刚 Emon 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这个电影拍摄的背后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一部拍摄离不开。一部成功的片子离不开它的精良的制作团队，所以这部片子有这样一个制作团队，那它的品质还是很能得到保证的。
是的，
那这个拍摄已经有著名的奥斯卡得奖的导演，还有奥巴马这样有着政治光环的一个投资人，那这部片子就是说在专业评价上也是非常高。而且有趣的是呢，与它知名度啊相对应的是，这个福耀玻璃它在播出以后啊，它的股价就是有一个突破性的飞涨。
对，听说涨了7%，市值暴增了38亿的人民币。
非常，可是前两天哈，刚刚福耀玻璃，就中国的福耀玻璃，它发布了一个2019年度半年度的报告，财务报告，说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现收入增长102.87亿元，增长了2%。然后呢，可是每股收益呢 6元，比去年同期呢减少了18.92元。所以呢，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福耀股份在这个美国工厂播出以后啊，它有一个股票有一个飞涨，但是呢，业绩却是却是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业绩是略有下滑，可能也是受制于全球经济这样
中美贸易战，
对它的汽车行业有一个
影响
下滑。对，那这部片子刚刚我们已经艾蒙给我们介绍，他得过一个奖哈。那么这个本片的导演呢，伯格纳和雷查特呢，他们曾3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他们的电影啊，通常是会关注一些社会问题，一些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这个美国工厂都与他们以前的题材呢，有略有不同。那这部片子呢，是讲中国在美国的这样一个投资。那美国工厂，就是说听起来这个 American Factory 这个名字呢，并很朴实的一个名字，并不是很有噱头很花俏的一个名字，好像可以被描述成为一个被欺骗的中国人和贪婪的资本家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可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事实并不是这样。那艾蒙，你知道这个故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事件故事吗？
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位企业家叫曹德旺先生，他在戴顿的工厂的旧址呢，开办了生产汽车用的福法玻璃的福耀玻璃美国公司，并宣布雇佣了2000名的当地的工人。这部电影聚焦的是步入高科技时代的中国和陷入焦虑的美国蓝领之间的一些冲突。艾贝，你知道吗？8月4号的今年暑假8月4号的有一个枪击案，也是在俄亥俄州的戴顿区。
我听说了。
对，有9死24伤。所以其实这个区域呢，又增加了一些就是悲哀的一点，不是很开心的色彩，这样子。那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呢，投资了就是他重建于位于铁锈地带，我们称作铁锈地带的俄亥俄戴顿市郊区的莫雷恩的一个巨大的工厂。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中美企业在文化制度的这个意识方面的这个激烈的碰撞，我想是必定会产生的，一定会有的这样子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其实像艾贝，你是上海人，你应该也知道 Costco 在本周在上海开业，所以其实这也是美国企业入驻中国的一个例子。那这个文化的差异是否在两边都会有一种碰撞，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是我相信在企业之中里面，每一个角色每一位人呢，都是他是可能是渺小，却是对这个企业有很大影响的伟大的这个角色。我们来听一个音乐好不好？就是林俊杰的《伟大的梦想》。
那么这个《伟大的梦想》是林俊杰的一个音乐，主要讲了一个普通的小人物的怎样在实现自己的梦想过程当中的一个奋斗。我们来听听。
许是最后的燃烧、哦、候鸟能自由飞得高、哦、也许是流浪的符号，可是谁又知道你我曾有过煎熬，把客套安慰既有的骄傲。其实我想要一场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撂倒，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蓝潮，被你放肆的年少，从你眼神能找到解药，宇宙一丝一毫，伟大并非造假。哦，我的手握好，哦，或许很渺小。哦，那之前我要抱你在你流人潮。
嗯，非常好听的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啊、那么这个我们曹德旺他的玻璃这个企业是玻璃大王曹德旺，他是怎么样想到在美国 Dayton 这个地方来开福耀玻璃这样一个企业的呢？是因为呢他在2013年的时候呢，俄亥俄州他和 Dayton 地区呢决定花大力气投资招商，然后呢因为这个地方原来是通用汽车的一个巨大的厂房，可是由于在经济危机中的通用汽车这个厂房已经被废弃了，有6年的时间这里都是一个被废弃的一个地方，许多的人失业。那这时候2013年就来了一位来自中国的救世主，这位玻璃大王曹德旺先生，那么他投资了有5亿美元的这个投资项目，造了这样的工厂，当时呢都承诺能够雇佣当地2000名工人，然后美国工人在实践当中学习，然后中国也有200-300位就是工人就离开家人来到美国的工厂负责指导负责督促。那么当时大概曹德旺的投资开始落地之后呢，就有起对当地的经济的刺激，就业呢都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量的工作机会呢让当地人都重新振作起来，许多被雇佣通用汽车所辞去的员工纷纷向新工厂投递简历，他们为了能够因为能够自己再找到在汽车企业汽车行业相关工厂工作呢觉得非常的振奋。那么这样一个开在美国的工厂到底是一家美国工厂呢还是一个开在美国的中国工厂，艾蒙你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呢不用特别区别它是这是美国工厂还是中国工厂，其实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接受多种族的国家，所以它因为多种族而成就它现在的这个国家，所以我认为就是互相学习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影片上面啊，其实它也有铺路最多的是服药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除了文化冲突之外还有安全生产的问题，劳资的冲突。那他拍这一部片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提高知名度或是赚更多的钱，或是改变美国人对中国或中国企业的看法吗？曹德旺他说呢，他开厂的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钱，是要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艾贝，你觉得福耀他做到了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远大的理想。
是，
开一个工厂，要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雄心壮志。我对曹总这个胆略呢非常敬佩。那我觉得就是说在影片当中确实还是暴露出很多的文化的冲突，很多理解上的就是说不误解。那作为一个企业来说，能够盈利赚钱，那肯定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目的之一。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伴随着一些文化上、观念上、价值观上的一个目的，那就不得而知了。那我认为这个工厂就是说在影片当中表现出这样一个，就美国人希望这是一个我们美国人的工厂，而中国人觉得很多管理方法，人对员工的一些管理模式需要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因为效率这样比较高，所以这个客观上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是。
那么刚刚我前面背景介绍的时候也说了，其实呢这个他开这个厂也是他就是曹德旺的这个玻璃厂他的一个大客户通用汽车对他提出的一个硬性的要求。因为艾蒙你知道吗，在汽车玻璃行业，你这个玻璃它的运输是非常成本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 fragile 是易碎品。
对，一定
玻璃厂它就希望能够在汽车厂的附近，那这样子它就减少很多成本，所以当时通用汽车是提出了这样一个硬性的条件，所以曹德旺就借着这一个原因，所以他就到美国开个厂，所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
是。对，所以其实曹德旺还有在片中啊，曹德旺他为什么要反对工会？那中国工会和美国工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艾贝，你了解这件事吗？
我看到这个电影里面就非常好玩，他带着美国的管理层到了中国去参观，然后中国的这个工会的主席是曹德旺的一个亲戚，然后他们的相处非常融洽，说。企业离不开工会，政府也离不开工会，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存亡的一个事情。可是到了美国呢，这个工会和资本家，工会和资方似乎是一个对立的方面，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差异。那我不知道艾梦你是台湾人，在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工会来保护员工呢？
是，当然现在政府也是比较保护劳工的角度上面做很多的这个政策。那其实美国的工会呢，它一开始这个 UAW 它是主要是以保护工人的权利的本质，但是70年过了以后呢，其实它也是成为了一个比较官僚的机构。所以在中国工会基本上呢，它是希望为什么就是曹德呢？曹德旺他不希望这个美国工会介入，我相信跟他这个保护工人权益的本质是有非常大的相关性。
好，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广告后继续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 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微智娱乐。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好，欢迎大家回到读书观影栏目。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是一部非常发人深省的纪录片《美国工厂》。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刚刚我们聊到了美国、中国和台湾的工会。那我发现在电影当中还有非常有趣的一幕。就是艾梦，你记不记得那个曹总曹德旺先生呢？他在一个寺庙当中，他拜佛是一个从左侧的一个侧影，他非常虔诚的对着菩萨叩头。那然后他出来以后呢，他就在车上，他说他干了这么多年，造了这么多厂，可是他童年的时候最向往、最喜欢的就是那种蝉鸣鸡叫、亲近大自然的生活。可是现在这个土地改变了，变成了一个玻璃厂，变成了许多的厂房，那蝉鸣鸡叫的生活再也没有了。那这样一种田园生活突然变成了现代化的工厂。曹德旺他说，我到底是一个有功之人还是有罪之人呢？
其实现在就是全球环保意识的高涨，所以所有的企业在环保这一块他们都必须要深入的思考，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毕竟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为下一代的生活要
承担起责任。
对，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才是。
那我觉得曹德旺还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企业家。他说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大概都是我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心情好的时候，
是啊，
我就要继续工作。他说人活着就是得干活。
对啊，
这个你觉得他这个话有道理吗？
当然，就是干活，就是但是在以前的时代来讲，我们当然就是干活是很重要的。现在就是我们会融入很多其他的思考来就是纳入这个企业的就是整体的利益之中。所以凡是企业，凡是这个盈利的单位，它都是必须要赚钱的。尤其是这种投资的项目，它不远千里从国外进来，把所有的技术团队都引进来，教美国人怎么样去做这个玻璃工厂。它当然的目的就是为了盈利，没有其他的目的。那其实美国人他也能够很高兴的接受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也在通用汽车的就是失败了之后呢，他们能够再找到一个新的工作，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所以说企业的投资没有所谓的，我想没有所谓的好或是坏，只是我们可以在环保啊，在各种议题上面，我们再多增加一些思考。我们等一下还会在最后还会再聊到一些人工智慧的议题，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议题。
我觉得无论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国工人和美国工人有多少差异，有多少不同，有一点都是相同的，他们都要工作，他们都要饭碗，他们都需要工资来养活自己和孩子和家人。所以人活着确实要干活。那怎样就是能够在这个现代科技向前发展这样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又要保护好环境，又要为人类的长远的，又要为子孙的长远的生存所打算。那这也是奥巴马这部片子所提出的一个思考，确实很打动人。
就是啊，如果我们就是不好好保护这星球的话，可能我们只有唯一的一个地球。你看这个 Emma 总他们已经往火星上面去发展了。
对，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找路走，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个唯一的地球的话，它的环境。所以我们在企业的发展的盈利的同时呢，是有非常多的层面是需要去思考的。然后呢，我们在讨论这个电影里面呢，它有很多有趣的一些片段。譬如说呢，我的儿子他曾经他看到一个影片，他就说妈妈，为什么这个曹德旺呢，他一定要在他的豪华的办公室里面挂着他的一个大的人像。
是啊，我觉得这好像像我们过去那个红色的时代一样。你看有领导人的一个形象
画像，
是不是一种激励人，还是一个个人英雄这样一个宗旨呢？
是啊，其实他这个画像啊，它是含有一些意义的。他这个在其实美国工厂他这部片呢是有点政治性的，但是他其实没有为了自身利益的这个服务的说教或是嘶喊，而是很巧妙的把社会的政治上的一些点连接起来。那片中的一些男男女女啊，像约翰啊 蒂米这些人呢，他们的乐观和失望让这部感情有电影呢有了感情上的贯穿。他们的故事呢，其实和曹德旺自己讲述的在他童年的背景的故事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哎，曹德旺他在回忆他年轻的时候呢，中国是非常的贫穷的，他们的日子也是非常的苦的。但是在富比士的报道里面呢，他称中国，他已经曹德旺已经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包括他的爱好呢，已经包括他有高尔夫球和艺术的收藏品。在美国工厂里面呢，他那些放松和谈天的这个场景呢，就可以看到他努力的结果。有一幕呢，蛮有趣的，你记得吗？艾贝，就是他在说，福耀工厂开幕的那一天，大家都说可能会下雨，因为是十月。然后呢，他就说，他就很气定神闲的说，啊，别担心，一定不会下雨。那是因为他是老板吗？我觉得蛮有趣的，
是好像诸葛亮造东风台一样的呼风唤雨的感觉。
对，我儿子说，哎，只要有钱，他就说我今天就说我不会下雨，你就给我得给我开幕了。所以他就是老板的这个气度，可能还是有点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啊。然后还有一幕呢，就是中国人深信风水的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他为了改一个门，然后要花35000块美金，然后他们的美国的管理层就觉得不可思议，说你为什么要花35000块再去改一个门呢？但是这件事情对中国人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这也是一个影片中文化差异的一个很有趣的呈现。然后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他的照片呢，其实他总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挂上一些几幅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绘画，然后还有他的抬头仰望的这个像是一个当代版的毛泽东。其实电影的场景呢，他的镜头呢会久久的停留在这个画面，让人们会对他产生一种百花齐放的联想。艾贝，你觉得呢？
我觉得，但是他在照那个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就问那个设计人员问他，他说我们要后面挂两幅画，说我们可以挂一幅中国的风格的中国画，然后挂一幅西方风格的美国风格的画。然后你记得曹德旺他是怎么说吗？他说不挂一幅，就挂美国的，
尊重他们。
哎，对，他说不要去刺激他们。
是，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明智的，甚至于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圆融的一个人。
对，
他知道怎么样去融入当地的一个文化。
对，
那他但是后来他又出现了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所以我在想那个是不是他在中国的办公室，还是他在美国的办公室？但我没有找到美国的话，我却只找到他的个人肖像在后面。
是，的确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是看到好几眼他的这个肖像，非常大张。
所以这个片子呢也拍得非常真实，当时导演他是得到了曹德旺的特别许可，他可以进入这个工厂实地采访3年。所以他才能够拍出这么细致的。那这个片子里面的演员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外面请的演员呢，还是本人演自己的呢？
我知道曹德旺是本人演，其他我就不太。
其他也都是本人演自己。我特别留意了一下他的演职员表，就是本人，然后一个名字，他都是本人演自己，包括那些被辞掉的外国员工也都是本人演自己。
所以他在讲某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非常感同身受的。
他都不用演，他都是真实的表现出来。现在很流行这样的一种纪录片呢。
对，
现实主义的纪录片，
因为它可以很就是很实在的呈现
他
的感受，
并没有特别多的艺术技巧，它就是真实的呈现当时随着时间这样子一种真实的呈现。
对，是的。
那我觉得这片子还有一个打动人的地方呢，它就是展现了很多人性的方面。所以这片子你可以从一些政治的，从一些经济的，从一些大人文的和小，就是说每个老百姓普通人的人性的方面，都能找到它多层次的这样丰富的一种体现。其实在讲差异之前，我想先聊聊这部片子描述的人性的共同之处。
是，
比方说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友情挺打动我的，这边那个美国一个工人，他说他把一个中国这个工人当成了朋友，像家人一样。
对，
他说他把他们带回家过感恩节，本来想好朋友就4-5个，结果来了13个人。他买了一只多少磅，好重的一个，
对，
很大的一个火
机，11人的火机，
还带他们去打枪。所以人性是其实非常淳朴，无论你中国人美国人，我们都是非常渴望理解和被理解。
是啊，人心都是肉做的，
对，都渴望被爱，
对，
去爱。所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其实这是我们相通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有着共通的人性。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讲要融心，要融合而创新。我想融心的基础是因为我们人心相通。
是，其实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过程中一定是会有磨合的过程，这是非常正常也必定会有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面，全世界各国的人道理都是一样的，我相信道理都是一样的。那美国的梦和中国的梦其实相似性也是，我们大家都是希望养大的孩子啊，送孩子去好的大学啊，让他们想买什么啊买什么，或是想去哪玩就去哪玩，其实都是这些辛苦工作的人的梦想，
都是非常淳朴的一个梦想。
对，是，
对，那里面中国人他说以前他的梦想就是养大孩子，对吧？
是，
就是您刚刚说的，去让孩子去好大学，养啊赡养老人。现在呢，经济基础好一点了，他又想，哎，我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玩就去哪玩。美国人其实也是这样。
对，中国人之所以会这么样的努力拼命的工作，也是希望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那其实说这个文化冲突呢，其实美国人他是说，美国人可能是本性因为不好管，他们不愿意管，或是他们散漫，或是什么，他们不听指挥。其实这是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其实美国人可能看似散漫，其实我认为他也不是懒惰，只是他们习惯用他们个人的方式去生活。你理解了他们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其实他们只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轻松的面对和享受的生活。其实中国工人呢，他们每年全年无休，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值得自豪的事情。其实只是说明，哎，中国在各种的发展上面，这人权的发展上面，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对啊，在上海这次开的 AI 会议上，马云说，现在随着自动化的发展 ，AI 的发展，人们最理想的是一周工作三天。然后就是另外四天就是休息陪伴家人。那这个是，但是我记得不久前他说，如果你可以朝九晚九的工作，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很多人在失业，很多厂在倒闭，而你还可以工作。可是他不久以后他又说，其实人类的理想是只工作三天，一周只工作三天。
哇，这个其实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在机器取代了部分人力之后，我们到底要解决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再来探
讨。对，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对，
其实在我发现这部片子描述了很多这个冲突，包括后来工会也介入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中国人说，中方的指导人员认为哈，美国本土工人的效率比较低，而美国工人认为自己的没有得到尊重。他们说，哎，我干好了一天也没有人来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一下，对，然后也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安全的，很多流水线上都有一些安全隐患，工作上有一个安全隐患。所以这个确实跟他们从小生活的一个环境，大家成长一个环境还是不太一样。
对，我是觉得这个安全的问题上面的确中国这方面是需要再多加强注意的。在企业上面我们很多的这个工厂的工作上面，对就是我们就员工的这个安全上面是非常的不注意的。他们用徒手去捡玻璃的那一幕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对在美国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事情在安全方面的，我们的确是要改善的，要学习他们怎么样做管理的这个制度。
对，我想管理层应该引起深刻的思考。
是，
在2018年的时候，在 Dayton 的福耀玻璃呢，确实出了一个事情，还造成了一个工人的死亡。他在开叉车的时候，玻璃倾倒在他的身上，就有一个工人就去世了。
对呀，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只是这个工人的这个悲哀，也是他整个家庭的一个悲哀。所以其实当然美国人他们的从小的观念，他们是不会希望这样子的不安全的事情带在他们的学习啊，就是还有生活或甚至工作当中。他们认为呢，他们如果能够就是用他们的方式去享受生活，然后轻松的工作，安全的工作，是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值得花你的性命去赔上这个工作。
对，那在影片当中，一个美国主管他到中国去去参观的时候呢，他会说流利的汉语，他跟一个中国的工头呢说起了业务，让他说美国员工啊就是太烂了，我们最好的工具就是要交代，把胶带放在船上飞上，他们就会表现得更好。那然后那个中国主管呢，就在后面接了一句，他说：“不是烂，是你们本性如此。”
对，就是本性。
那艾莫，你认为你也在美国生活了很久， 你接触到你认为美国人是什么样的本性呢？中国人又是什么样的本性呢？
这个事情，我们中国人的确是我们我们在从小的教育上面，我们是被教育说我们要努力的读书啊，好好的读书，我们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啊。但是现在的时代是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也是鼓励孩子说，你必须要学一技之长，然后不一定是你你可能你不一定你读到博士，你还会去卖鸡排，那不一定会有真的理想的工作可以做的。所以我们不一定是说照以前的模式，现在的孩子已经不会照以前的模式这样子走了。那我相信福耀的这批员工呢，因为他们是从中国带过来的，如果是现在年轻的孩子，他们肯定也是像现在美国的员工一样，他们不肯是这样子一天加班到12小时的，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子做。我想在上海的 Costco 开幕，上海的 Costco 肯定也是这个美管理阶层应该也是美国人，我想一定也是嘛，对不对？
对，肯定是美方是主要管理嘛。
对，但是我想他们的管理方式应该也是美式的管理，那只是他们的员工可能还是大部分是中国人，但是我相信没有他们用美式的管理还是会让很多人是就是认同的，没有人会希望超过12小时或是更多的工作一天这样子，所以人性化的管理我相信是更多人可以接受的事情。
好，我们收听一段广告，广告后继续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读书观影。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一部最近非常热播的纪录片《美国工厂》。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刚刚我们热聊了在上海刚刚新开的 Costco， 那这个就是场面的非常非常盛大，
非常热烈，开幕第一天就闭幕了，
开幕第一天就把它买垮了，
非常惊人啊，抢机，
上海大妈的那个购买力啊，实在是无敌。
可是你们上海真的这样吗？我听说上海是小巧精致为主的。所以他们一直在想，他们在 Costco 在进驻上海的时候呢，一直在想说为什么 Costco 会选在上海开业呢？因为 Costco 是量大而且便宜的东西，那上海人走的其实给人家观念是精致小巧的路线，所以他们认为上海人不会想要去花所谓的会员费去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堆在家里，那不是上海人的个性，他们认为会失败。
你有没有听到上海人是以精明著称的？
是啊，
精明他就是省钱啊，会
很矛盾，
便宜而且 Costco 质量又有保证，所以呢上海人到这边来出差旅行，Costco 是一个必到的一个购物点，
是吗？所以便宜还是王道。
对啊，是
全世界都
是，还是有保证。而且它一张会员卡是一个家庭都能用，整个一个家庭都能用，它可以托5个人至少，我不是特别确定，可以托好几个人，整个一个家庭，所以还是比较合算的。
所以它这个是大陆的第一家 Costco。
对，所以你说现在特朗普跟中国打贸易战，对吧？我们的贸易关系比较紧张 ，Costco 它是逆势而为啊。在中国盛大开幕，但是中国人对他还是如此之热情，
疯狂
疯狂。
最主要是他刚好这次有卖爱马仕的包， 所以大家抢他们精明的是，他说精明的上海人算准了，你只要抢到一个爱马仕的包，你的会员费
就赚回来了
所以是非常有趣的这个精明的上海人。
对，精明的商人，精明的市民购买者，你看他很欢迎这种贸易，对吧？他不喜欢制造壁垒，所以曹德旺到美国开厂也有他的考虑， Costco 到中国开店也有他的市场，所以这样子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流，其实对老百姓非常有益的事情。
对呀、啊，我相信美国企业进驻中国，他一定肯定也有在训练中国员工上面有很多的磨合，只是我们没有看到他后面的这些故事。所以只是我们透过福耀的公司把这个中美的这个文化的磨合呈现出来而已。相信在每一个国家都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
对。因为美国人他从小啊，其实是在一个以鼓励为主的环境下成长。
对，
就是无论你最后表现怎样，做得怎样，只要你努力了，只要你去做了，老师都会说哇，非常棒，非常好。所以每个孩子都超级自信，他们长大了以后也都非常自信。很多孩子都觉得自己可以当总统，自己可以非常了不起，因为他们被告知 you are great， 你很棒。那中国人似乎是另外一种
nice job， 对，所以艾贝，我很好奇，就是你先生是美国人，那你家里的教育你是怎么样？就是这个 balance 这个中国和美国的教育。
是啊，所以看这个美国工厂这个电影，它也是映照着每一个小家庭，在这儿也是在家里也是有一个文化冲突的情况时常的出现。那只有是都能够折中，互相参考。这样子才能够共存，否则的话就鸡飞狗跳，就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那你的孩子会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教育呢？还是喜欢美国教育？
喜欢美国，肯定是觉得在美国轻松快乐，在中国作业实在是很多。可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可能会觉得，如果虚度时光，没有目标，没有上进心，也是不好的。
的确。
对
对，因为我在看，就是为什么这个他们说，难道是美国雇了，就是中国雇了美国人？所谓的就是我们在电影上面看到，中国企业雇了美国人，他们就会美国就会重返光景吗？就是重返他们的荣光吗？其实是不一定的。在很多就是不为人知的，就是私底下的很多的美国的民营企业，他们用了非常非常多的黑工，都是没有身份的黑工。那如果这些黑工他没有在这些企业为这些企业做事情的话，其实美国是雇不到他们自己的美国人的。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现实和理想还
是
要一道阳光。
对，的确是有个非常大的差距。所以在很多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其实也只有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这样的阶层的人可能可以看得到真正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那在上面的政治家、政治者，他的确是不会知道真正的问题会在哪里的。
对，中国人呢，他比较愿意服从管理，
是
啊，愿意接受一些牺牲。比方说，在美国工厂里面的中国人，在中国他里面表现出来，在中国，我们有些工人就是全年加班，经常加班，一天工作12个小时，
就是，
然后只能回去2天。就是过年的时候回去2天，一个月只能休息2天，过年的时候能够回去一次，所以都平时都见不到家人。那这样一种就是全部是辛勤劳作，在美国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想象，你认为呢？
对，如果你的工作是就是譬如说是军人啊，或是怎么样，那或是警察第一线的，他当然有可能是为了工作牺牲生命或是保卫家园之类，这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是在一个玻璃厂工作，你会为了这个玻璃厂牺牲你的生命，其实对美国人来讲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部片子，我们中国的一些老板们看了也应该有一些启发。那好在呢，现在还有一些法律来管，如果工人是不同意这么做的话，那其实老板是不可以强迫工人去超时加班。但是如果工人是自愿的，他认为他这样可以赚更多的钱，那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是，对，如果这也要在企业盈利上面。对，如果企业有盈利的话，自然会发放给员工，那这样是最好的。就怕说企业没有盈，企业盈利了，他还是不给员工，继续这个操员工、折磨员工，那就不是好事，的确不是好事。
那在最后呢，他提到了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曹德旺从美国回来参观，然后从中国回到美国去参观，然后就有一些技术人员跟他说，这里下来就是要被就是 机器所代替，那这些工人下来就没有了。然后那边工人七八月份也要被机器所代替，因为他们实在太慢了，而我们的机器手臂可以24小时工作，这个效率远胜于人。所以现在这个趋势呢，你看哈，是一个机器自动化会代替工人这样一个趋势。那嗯，
没错，所以这场电影在前面吵了半天，最后一场投票投了半天，最后一个AI 人工智慧的出来，把前面的等于是好像打翻了一样，就是说到底人最终会不会被机器取代呢？
对，所以这个可能是那个 Tesla 马克思和马云这次他们讨论的也是一个主题之一。所以他说一个商人和一个学霸之间的讨论，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商人了。然后一个是在开淘宝，一个开淘宝店，一个呢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学霸类型。所以他们讨论的东西，也就是说机器替代会不会替代工人，在这样的一个潮流下，特朗普他想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但是如果到时候制造业不再提供就业岗位，这个制造业全部是自动化生产，那这个制造业还重要吗？
对，因为其实产业空洞化的问题啊，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它是一个世界的集体的焦虑。那其实与世界贸易体系接轨的处，都在面临同样的处境，就连中国恐怕也无法逃离同样的命运。其实没有人能够保证这种低人权、低收入的优势能够维持多久，而且因为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一无所有的穷人，所以服药的选择呢，其实只是时局其中的一个缩影。那这些制造企业呢，会因为经济的问题、利益的问题离开美国，可能在不久的多少年之后，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离开中国而去。所以呢，其实在效率、在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的逻辑的前面呢，人性的尊严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你艾莫，你是否给大家又准备了一段音乐呢？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AI 那个马云说，他对他来说就是 AI 就是爱，那么有没有这样的音乐来？
我们来听一听，就是王力宏有一首叫做 AI 爱，非常有趣的音乐，
我们听一下。
打了疫苗让你产生了抗体，恭喜你得到永生，谁都想拥有最完美的情人，随时帮你捏捏肩。爱只是一个字而已，但人类迁就我万代，不明白一直的现在，但 AI 能克服所有问题，剪刀的该放在哪里，到底刀的放在哪里，到底
刀得刀刀刀刀
情，但别挑战他下棋。全世界的问题不需再担心，他将会居民火星。爱只是一个字而已，但人类迁就我万代，不明白一句的现在，但 AI到底该放在哪里，到底到底放在哪里，到底
到底得到到底。字而已，但人类迁就我万代，不明白一直到现在，但 AI 能克服所有问题，但道德该放在哪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到底
AII 到底道德放在哪里？这样的真的是一个拷问哈、
啊。对，没错。其实，在影片的最后呢，曹德旺看到工厂啊正在用机器代替工人，他就有点忍不住露出了笑容。你有看到内幕吗？所以，其实所有企业家他心里还是当然希望盈利为主的。那 Amazon 像 Amazon 的包装现在也都是人工智慧化了，因为人他影片中说啊，人是有情绪的，他在做玻璃割伤或是任何的时刻啊，他觉得我还能再做这个工作，我还能持续下去多久，我还能承受多久，我能做这个工作吗？所以人是人的情绪是有极限的，忍受力也是有极限的，这些都是机器没有的。
对，那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他在影片当中他说承诺他会在美国继续扩大他的一个那个招聘，他说现在呢，他说招2000个工人，他以后还要招3000个工人，可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越来越会被自动化的机器所代替，那再招得来的工人，他不是说了吗？他说那些支持工会的人，他们悄悄的通过一些了解以后，把他们辞退掉，然后他说下来招一些年轻的，招一些能干的。那么这样年轻的能干的工人来，他们可能就不会像老一代的工人一样做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技术的培训。可是影片当中最后又说，在过去20年来，美国政府、地方政府他们在就是对下岗工人或者对工人就业前的这样一种培训方面的投资却是越来越下降了，
一定的。
那这个是不是奥巴马他作为民主党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拷问，就是说在面对制造业工人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政府应该去做什么增加这些工人再就业的机会？
其实2020这个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的候选人的亚裔政治家的杨安泽呢，他就认为机器取代人工其实是未来重要的社会的问题。他提出呢，向美国人统一发放一笔基本收入，抵消自动化带来工作流失、分配不均的问题。你认为这是可行的事情吗？
我认为这是很多人会赞同的一个做法。但是也有人会提出一个不同的想法，因为这样可能也会鼓励了一些懒惰的人，因为我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基本的保障，那我就不用去工作了。
对，
那也有些人说，与其这样，还不如就是你让更多的人去就业，但是你减少总的就业时间，比方说每周只工作3天，那你工作3天，那剩下的4天可能就要别人去做，那这样更多的人也有工作的机会，而不是说让他们不劳而获，可以每个人就是什么都不干就能拿到1000元。那这个可能是政治家的一个考量，因为他提出这样1000元，那很多人都会支持他呀，他可以得到很多的投票。
这的确是政治家会考虑的一些事情。美国工厂的故事其实发生在美国，但是同样的问题呢，它其实也威胁着中国的社会。当制造业开始流向东南亚，其实中国也是需要转型的。这个问题说小了，其实关乎一家企业、一个城市啊；其实说大了，则是关于整个人类发展文明的过程进程当中呢，技术和社会的运行机制要如何的共同发展的一个问题。在探索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分配的道路上面呢，我们其实所处的时代呢，永远是未来的一个开端。
所以说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纪录片。
是。
那这部纪录片向我们展示了多个层次、多个角度的一个丰富的内容。我觉得大家都很坦然的一个展示自己的真实一个情况，这是这部纪录片，真实是这部纪录片可贵的一个地方。那这部由前任总统奥巴马出品的纪录片《美国工人》，讲述了曹德旺和福耀玻璃艰难曲折的出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美企业文化差异、全球化浪潮、自动化时代等诸多的问题。
是，
这些问题也许我们尚未真正的清醒的关注过，也没有真正的思考过，但这些问题确实已经真切地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
对，其实问题是归一的，答案却是多元的。曹德旺先生呢，和他的福耀玻璃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呢，终于扭亏为盈。可见呢，更多的中国企业的出海的故事呢，才刚刚要开始。
那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和艾蒙一起跟大家交流讨论这部最近非常热播的纪录片《美国工人》。
那我也非常开心能跟艾贝今天可以讨论这部片子。那本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听众们的陪伴，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